大妈好同事，一起八卦世界大小事。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国112年8月21日星期一所录制的《大妈好同事》第18集，我是主持人金童。真的是很久没有更新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吼。我觉得这世界上啊，有很多事情都有个定律啊，就是其实每一件事情的时间长短、感受跟对应的事物是息息相关的。举凡说小时候在补习班的时候，虽然只有3个小时，但是觉得哇，时间真的过得超慢，好像一个礼拜我都走不出那个补习班。但是到寒暑假就觉得哇，时间过得超快，怎么美好的暑假寒假一下就要过去了？但像现在呢，就是到领薪水的时候。就觉得我的体感时间做了100天，可是薪水为什么迟迟没有下来？又或者是呢，每个月收到账单的时候都觉得说，哎，不对啊，我不是上个礼拜才缴过吗？为什么又寄来一张账单？殊不知已经过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觉得我现在做 podcast 就是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真的是前几天打开后台才发现啊，我现在已经有一个月时间没有更新了。那这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其实发生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非常可喜可贺呢，就是呢前几天呢，我就有收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包裹，然后打开一看呢，哇，是一支麦克风。是不是非常感人？因为呢，有一名在日本工作的金子，名字叫 Seth， 他友情赞助了一支麦克风。这支麦克风完全就是一个舶来品 ，OK？ 那虽然我现在还不是在用这支麦克风录，因为他还要做一些手续啊之类的，所以可能下次之后才会试。因为我大概试用一下哈，因为比较好的麦克风，所以它会比较敏感，就变成说我也不是在专业的录音室录嘛，我在家里面的客厅而已，会录到很多那种上楼上或楼下邻居制造的一些噪音，真的是有一些摩托车呼啸而过，都会很清楚的去收到，所以这部分我要稍微研究一下。但无论如何，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在日本工作的金子 Seth 的赞助。我相信呢，有这支麦克风会对我们的 podcast 事业带来非常大的正面影响。那除了 Seth 他给了我一支麦克风以外呢，我自己呢在这个月里面也买了一支价值8000元的麦克风。我觉得我们一切都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好不好？我们有一些正面的想法。不过我现在是已经不太敢随便开空头支票给各位听众朋友们了，因为 podcast 的更新速度呢是真的是越来越慢啦哈。这一阵子主要就是在急火更新 YouTube 频道上面的影片啦，所以麻烦大家，拜托大家再帮我多多体谅一下好吗？如果有力气做更新的话，我一定会多多更新，拜托！我现在真的已经是每天都工作几十个小时，没有几十啊，十几个小时啊，一天也不过就24小时。然后，而且我都是全年无休的状态在工作，做自媒体好累哦，尤其是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好希望有个团队。这集节目呢，要进入一点点的工商时间。那这个工商的品牌呢，就是我自己啦。其实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喜欢听这个电台，我不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呢，如果你们喜欢听的是我的声音，或者是我的想法，就是头脑里面那个丰富的知识，你们又觉得现在更新很慢，听不太够的话呢，现在你就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去搜寻333诊疗间。333是阿拉伯数字的3。那诊疗间呢，就是枕头的枕，聊天的聊，房间的间，333诊疗间。那要收听第18集，由我上节目分享对抗渣男渣女的心得。为什么会请我呢？我觉得也是请得非常好。因为呢，我自己的 IG 收件夹里面其实非常非常长，会收到一些金子们啊来向我咨询一些感情方面的事情。那我们都晓得，渣人在现代这个速食交友文化里面哦，我觉得已经是一种主流了啦。那通常呢，渣人是来无影去无踪，但玩那种感情又特别在行。那如果你也有这方面的困扰的话，统统建议你就是可以收听这个333诊疗间的第18集，标题是痴情男女快上岸，抗渣诀窍就在这儿。 感情方面，如果你没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另外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上面去搜寻金融怪奇物语，就是金融啊怪奇物语 Stranger Things。那我在这个金融怪奇物语里面呢，担任的就是主持人的角色，就有点像同志沈春华这样子，会邀请一些专家还有达人来上节目去讨论这个金融生活理财。我觉得比较偏实用面向啦齁。所以呢，大家如果听完喜欢的话呢，也拜托帮我做个五星好评，这样子我这个出色的同志沈春华主持人呢才不会被换掉。金融怪奇物语现在应该是已经上架到第四集了齁。那目前这个 podcast 节目呢也还在持续更新当中，就是说这个录音还是不间断的在进行当中。所以各位金子及听众朋友们呢，如果你听不够我的声音，或者是对我的陪伴已经上瘾，那就不要忘记去不要忘记去收听这两个节目，333诊疗间第十八集，还有我主持的金融怪奇物语。感谢你的这阵子就是有收到一些讯息啦，因为刚刚不是有跟大家工商了，我去主持了别的 podcast 节目，然后还有上了别人的 podcast 节目当来宾，然后就蛮常会收到一些金子吼，会传讯息来讲说自己的 podcast 都不更新，还跑去主持人家的节目。其实我收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也是蛮五味杂陈的啦。我觉得可能大家也有一点点开玩笑的成分在，但我不知道，因为这就是我工作的一环。其实要维护这一些，譬如说我自己的 YouTube 频道，然后 Podcast 啊，然后甚至 IG 上面啊，就是更新，其实都是要建立在一个我有办法吃饱饭的情况之下嘛。因为毕竟你们在收听这些东西的时候，虽然偶尔会听到一些外插的广告，但是基本上它是免费的，是不收钱的。那我要活下来，我就得做很多不同的工作，包括像接业配，包括像我去上别人的节目，然后领通告费这样子，我才有办法继续做这些东西的更新。那我也是有我的难处，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体谅一下。如果我有力气，基本上我是一直都在做的，我从来没有停过，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然后都是十几个小时在工作这样子。但是我真的没有力气啊，如果我有办法更新的话，我就会尽力去做。那像现在就是真的是一天大概都只睡4到5个小时，也很想休息，也做得很累，但没有办法，因为我就是一个人而已。我希望就钱慢慢赚多了以后呢，可以聘请越来越多的人，那不管是什么东西呢，更新速度上面都会变得更加稳定， OK？ 所以拜托不要再骂我了，好吗？我自己也都知道自己的更新速度没有很快，但是我已经尽力了。好，悲伤辛苦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提了，毕竟生而在世谁不辛苦，对不对？我要跟你们讲一下最近啊，找到了一间素食餐厅的故事。因为这阵子吼，其实我觉得我长大以后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爱吃菜，然后反而肉的部分我觉得还好，没有很喜欢吃。其实我也像我小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挑食的人，我是完全不吃菜的哦。然后像会吃水饺嘛，因为我们不是有说我小时候是包水饺，我们家是包水饺的。然后水饺的话我只吃外面的皮，里面的那个肉跟菜还那个馅啊，如果你不挖出来我是绝对不吃的。然后像是吃饭的时候我也不吃任何的配菜，我只拿那个配菜底下那个油水汤水哦，有味道就然后去拌饭这样子，非常欠揍。但其实像现在长大以后，就不但不挑食，青菜跟肉类相比我是更爱吃菜啦。所以这阵子我其实就有刻意去吃一些素食餐厅，因为我觉得吃起来就比较没有负担，但是又非常非常的好吃。然后我就有一天跟小公主去吃了一间餐厅，餐厅里面的电视就一直在播着有点类似新闻节目的画面。我第一眼看到其实没有特别注意，我只是想说欸，这个新闻排版好奇怪，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国的字幕这样，但我没有去细读。然后呢，因为小公主她坐的位置是面对电视的关系，所以她就有去细读那个字幕。她一读不得了，她就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好像在一些比较独立的宗教支持者的餐厅里面，就仔细去看了他那个左上角有个 logo 的中文字上面写着 无上师电视台，所以就立马去 Google 这个无上师电视台，才发现呢，这是一个宗教的网络频道哦。那他就是不断的在播他们这个宗教的理念就对了。他们呢叫做观音法门，教主就叫做青海无上师，清凉的清，海洋的海哈。那他这个无上师本名叫做张兰君，1951年出生在越南。他本人呢是宣称自己可以跟上帝连线。那我看到的时候，我只觉得说，哎，感觉非常像平日都会跟上帝一起玩 online game 的那种连线打游戏。那他所创立的宗教理念呢，就是吃素环保救地球，不杀生只吃素。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面，我觉得蛮好的，好不好？利益良好。但是呢，现年72岁的他呢，这个张兰君其实有非常多的争议。其中一件呢，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就是20多年前啊，这个青海无上师在苗栗县的西湖乡有设立过道场。我不太确定现在这个道场还在不在哈。但是当时警方呢，他们就在这个道场的后方看到了一个人工开凿的山洞，并且在里面呢找到了离家出走的未成年少男少女哈。那因为我今天其实不是主要讨论这件事情，只是在吃饭的过程中跟其他的这个宗教哈有一些牵连，觉得说哇其实蛮有趣的，所以我们今天就点到为止。我只能说，虽然知道那些素食餐厅是老板就是那个青海无上师的信徒，但因为是真的好吃啦，所以我还是会常常去吃。那对于今天这个故事，就是青海无上师，如果各位金子们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关于他的生平还有宗教背景，我是觉得非常好看，我自己看的时候是啧啧称奇，所以呢大家可以去 Google 看看好吗？一个月没有更新了，然后其实超多近况可以聊的。我今天光闲聊，我自言自语应该就可以聊上2个小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维持我们节目的传统哈。今天我们要来播报新闻，所以马上呢来进入新闻播报环节，让你各位与世界接轨。中国团客解禁，首发团抵日本，居民忧报复性观光影响生活。各位金子们，你们出国了吗？新冠大大满3岁了，换句话说呢，如果现在的你还没有出国的话，那你就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没有出国咯。如果你现在正准备要出国的话，那我可能觉得是有点太晚了。因为呢，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的报道，中国政府呢，它虽然在新冠肺炎期间呢，因为这个感染对策，他们从2020年的1月开始呢，就禁止团客旅行。不过今年开始呢，他们要阶段性的去恢复团客旅行咯，所以8月10号的时候呢，他们就解禁了中国人赴日本、南韩等国的团体旅行。在18日的夜晚呢，解禁后的这个首架团体旅行客机呢，从中国南方的广州抵达了关西机场。那记者呢，他们去访问了来自中国广州的团体客们呢，他们就说了，我想就是会去逛大阪、京都和神户。我想享受牛肉和寿司等等美味的日本料理。
第一次来日本，我很期待。之前疫情虽然维持很长一段时间，但我想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到日本。
根据这个旅行公司的说法啦，中国他在下个月底，因为他们要迎接来一个大型的连休，因此呢赴日团体旅行的咨询量是倍增的情况。那你们知道吗？光是2019年呢，就有大约960万个中国人呢去造访日本，消费金额呢是达到了新台币3800亿元。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他们也指出，在该年呢，中国人海外旅行的消费呢是高达2550亿元，相当于是7兆6000元台币哦，大举领先全球。那今年6月呢，关西机场国际线的使用者其实超过135万人，已经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0%。随着中国团体旅行的解禁，预计入境需求将进一步增加，我相信是会到达这个10%，就是恢复到以往的这个状态。那虽然说呢，中国旅客仿佛是财神啊，走到哪人 人民币就撒到哪。不过呢，一旦中国旅客出入的人数暴增的话呢，旅游景点能否负荷这么多的旅客也是一大难题。事实上呢，全球报复性的旅游早就已经为各国造成了挑战，因为疫情让观光业已经沉寂了3年多的时间，不少业者呢，他们其实在这段时间以内啊，离职离职，开除了开除，但这些人都没有补回来，更何况呢，要服务这么多的国际旅客，还要花时间哦去培养他们的专业技能。所以说呢，大家可以预知到吼，可能目前这个旅游的品质不会到太好。就去年的同一时间，大概是6月到8月这段时间，当时去加拿大的情况，我就可以感受到不太对劲，因为我们有去了很多的观光景点，那景点里面基本上是宛如鬼城。然后他们就说呢，哇，真的情况很糟糕，因为他们一个人要负责服务很多旅客，然后甚至有非常多的景点就直接 shut down 就关闭了。当时啊，像这个航空业啊，也有非常多人就是离职了，他们离职以后呢，也没有恢复到他们原本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就觉得哇，实在是太舒服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告老还乡啊。非常多人在这个新冠肺炎之后呢，索性就领社会补助，也不去上班了。我非常有办法理解大家在想什么啦，因为其实我原本不是在哈哈台工作嘛，我离职有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不是有一段时间在家工作，那我真的觉得太爽了。他们那时候就讲说 ，Hello， 我们差不多喽。因为我看现在疫情比较舒缓一点的关系，我想也是时候恢复到这个办公室去上班了。我当时非常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所以呢就想说好，这也是我离职的一个原因啦。但无论如何，我们镜头就从日本去看到全世界。譬如说呢，现在在比利时这个布鲁日的居民，他们就透露了，我们不需要更多旅客，我们已经受够了。法国埃特雷塔的居民呢，他们也表示，我现在很难找到住宿，也很难停车，现在我们的这个村庄已经难以居住，不要再攻击我们的村庄。 Excuse me, est-ce que vous pouvez parler anglais? 意大利的威尼斯商家呢更是指出，游客白天来的威尼斯傍晚离开，什么都没有留给我们，只留给我们一堆垃圾。我们把镜头转回日本，根据富士新闻的报道呢，富士新闻网北京分局长山崎文博他就介绍说，中国人赴日团体旅游于8月10号解禁了以后呢，访日的中国人他将会比以往都来的更多，虽然能期待所谓的入境效果，就是帮大家赚很多钱这样子，但是呢也很多人担心中国人的行为。中国此次开放团体旅游的禁令的时候呢，就引起了这个日本的网友们讨论，其中一则留言就有一个网友就说ダメ，就是说不要。好，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ダメ的留言呢，就吸引了7.2万人按赞。而在这个日本的雅虎论坛呢，也不少网友对于大批的陆客将到访感到忧心。有网友就认为呢，从经济角度来看，有游客是好事，但是呢，吵闹、没有礼貌等等的坏处也没有逃到哪里去。还有呢，日本人就认为了台湾和中国旅客最大的差异就在于讲话的音量，台湾人呢多数比较安静，陆客则是讲话非常大声。其次呢，就是陆客总是不管青红皂白，就是一律做了再说，所以犯了非常多的禁忌。可是这几个月啊，因为我自己有出国，然后去了日本跟韩国各一趟，因为那时候机票真的蛮便宜的，就3000块跟5000块就可以买到了。其实我也是有遇到蛮多台湾的团客啊，他们如果没有讲话，我也会以为他们就是中国观光客。我当时真的以为，想说，他们现在可以出国玩了吗？是中国旅行先锋团吗？但殊不知他们一讲话才发现，哦，原来是台湾人。就只能说他们当时是蛮调皮的啦，就没有什么秩序，然后也没有什么自我约束的能力。那有些地方他的牌子上面就已经说不能拍照了，但是我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们就是硬要拍，然后他们就很喜欢大吼大叫啊，因为你知道团客啊，你可能有一些亲友会走到比较远的地方，因为他们话来话去，譬如说什么阿姨啊，在家啦，不是啊啦，你不是要吃苏西哈？遐无苏西啦，在家啦。我就觉得真的非常吵，因为年轻朋友们现在应该是不会这样吼叫，而是就是会快马加鞭走过去，然后点朋友的肩膀说这里之类的。又或者说，如果我们要呼喊朋友，我们可能就喊名字，譬如说金童。OK， 就这样一句，我们不会就是把我们想沟通的内容直接对山那样喊出来。还有他们那个间隔真是有如隔了一座山，你知道吗？他们还在那边大喊说：“阿家就是家。”好吵，真的好吵。 充电 3.5 小时，网红款行动电源爆炸，业者表示属个案。这阵子以来，可能是因为出国的关系，行动电源的需求变得非常的强劲，所以这一年来，你们应该会蛮常在 Instagram 或者是各大社群平台上面看到有很多的名人或是网红在卖这一颗行动电源。那它呢，应该是差不多有两个品牌是最大宗啦。他们在标榜说呢，这一颗正方形的行动电源呢，小巧可爱，有非常多的颜色。那你只要带着这一颗呢，你就不需要再带其他的充电线材，因为它全部都整。合在这一个方形的行动电源里面。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快速充电，还可以无线充电，可以说是一颗在手，希望无穷啊！最高峰是可以看到同一个页面上面有大概3到4个创作者的现实动态都有这颗行动电源。那我自己其实也有收到相关的邀请，不过呢，我没有答应，因为我只能说我这个人非常没有眼光，我看不太出来大家想要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我当时看到行动电源，我只想说，行动电源我很多颗，我才不要，我干嘛要买这个东西啊？没有想到它非常非常的热卖，身边有很多人在带，然后大家的业绩也都非常非常的好。那这次事发事件呢，是因为有一个购买该款行动电源的网友，他就在自己的 IG 的现实动态上面写着说，这个行动电源不需要另外外接一条线去充电，它本身呢，这一个里面有插头，翻出来以后它可以直接插在我们插座上面去充电，但是它插着插着呢，它就突然间爆炸烧起来，然后呢，他还讲说，多亏有男友还有男友爸爸冲进房间灭火。短短两天，这个文章呢就多达了这个几百则的留言，这也让这个品牌创办人就现身说呢，他们已经跟这个使用者去取得联系，但是因为对方在海外，所以呢会飞去了解的情况。那大家看到这个海外会想说可能是别的国家，那是不是有电压的问题？后来呢就有另外一则留言就表示说没有，发生地是在金门，所以没有任何电压的问题。这个品牌创办人医生呢，他就跳出来讲说呢，我们的电池它不是一般的桶状电池，它是21700电池，那就是最多是像膨胀这样子。那这一次这个整个爆炸呢，它是属个案，因为你膨胀又怎么样？因为其实你 iPhone 的电池也是会膨胀，就是拿去修理就好了。他们品牌的创办人也曾经说过呢，电池会提供这个维修还有健检的服务，并且呢，标检局也有表示哦，行动电源呢它是属于应要检验的商品，但这个上市的商品呢，它其实在上市前有经过检验，上市后呢也有接受过这个市场的抽验，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这次的爆炸属个案，那我自己也觉得不需要太过担心，可能大家人手都有一颗，会觉得很紧张，是不是应该去换啊，或怎么样的？我觉得其实事情不能以偏概全，虽然说它的确是有这样的危险在，不要太过紧张。那如果你手上真的有这个行动电源呢，然后你去看了一下，你也觉得你想要旧换新的话呢，可以自己考虑一下有没有这样子的必要。这阵子我只能说团购领域风风雨雨啊。前阵子本来想要跟大家讨论这个 Dcard 的文章，因为 Dcard 的这个文章就是在大概讲说，最近有没有觉得网红带团购真的带太多了。我可以给你们大家一个懒人包啦，总而言之呢，就是在说，因为我们在追求团购，其实最主要是希望呢，我们用大家一起买，那这个消费额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去得到相对应的减价。但是呢，网红带团很多时候都没有比较便宜，甚至那个品项你上虾皮去看，还更加便宜。那团购的意义何在呢？特别是呢，他们认为有很多的这个网红或者是创作者啊，他们这个团购的行为根本就是在把这个支持者当作是韭菜在割。原本呢，他们很喜欢自己喜欢的这些创作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会分享自己的生活理念啊，分享自己的穿搭啊，真心的推荐啊之类的。但自从呢这个网红的团购风气打开了以后呢，到底这个创作者他是真的喜欢还是只是为了钱，都慢慢的看不清楚了。有一些人太喜欢这个网红，就盲目的跟着去买东西，也没有多好用。没有想到这个文章一推出来，引起了轩然大波，非常非常多人在做讨论。那就我自己的看法，我毕竟当了这个创作者也已经有在十几年的时间了，我觉得的确现在网红团购很多，就是你只要把 IG 一打开来看，的确是每 每一个人都在卖。可是我自己是觉得就品牌面来讲，其实有很多的小品牌，他们并没有这个足够的力道去推所谓的销售通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商品呢，就是卖到譬如说 7-Eleven 啊，或者是各大卖场啊的关系，他们没有销售通路，又只能自己放在电商平台上面卖的话，其实是卖不太出去的。这时候就必须要依靠网红帮他们去打知名度，然后甚至呢去帮他们提升销售额。其实这件事情也是合情合理。那我们就网红的论点来看啊，其实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开始的利益是良好的，毕竟呢，网红他如果本身是真心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他愿意为此去跟厂商、去跟品牌谈到更优惠的价格，来回馈给自己的粉丝朋友们，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知道一箭双雕的好事情。特别其实网红啊，你不要看他们好像在做团购方面吼，好像很轻松，其实一点都没有，因为通常团购的档期都是一个礼拜嘛，是一个礼拜之内要如何去发东西，要如何去刺激销售额啊等等的，这其实都是有很多的 mega 啦，也没有那么简单。譬如说你东西拿到了，发现可能不好吃、不好用，或是有问题，像这次的爆炸事件，很多人呢其实去找的会是去找当初的这一个网红当做窗口，而不是亲自去找客服。因为一般的团购啊，像这些创作者，他们大概拉一团可以拿到10%到20%之间的分润，这就当作是服务费，我觉得无可厚非。甚至有一些人呢，他会觉得说，我拿到这个分润降低没有关系，我想把我这个分润去实际的反映在销售价格上。我觉得这是三方得利的，就是网红拿到钱，然后品牌也卖东西出去，消费者也可以拿到便宜的东西，这其实是蛮好的啦，我觉得。但我自己呢，其实是不太喜欢去做团购。从业的这个十几年来，我只带过三团，分别是乌鱼子、剥皮辣椒还有水饺。那因为我就很爱吃啊，所以我卖的东西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可是像这种吃的东西，就算是最简单吃的东西，我觉得也是有很大的几率会遇到问题。譬如说，里面可能有什么东西被验出来不对啊。但是很大程度上面，大家可能会去怪网红或者是这些创作者。可是有很多时候，他喜欢那个东西，他未必会知道背后他可能用了什么样的东西会出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却要这个创作者去扛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创作者他本身要去拉团购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我自己刚刚有讲到说我不喜欢带团购的原因有很多，那最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的工作量是真的很大，虽然说他带来的这个收入有的时候可能会比业配还要来高的很多很多，可是你从一开始你拿到商品，然后你要去用很长的时间去体验，然后到你真的喜欢它，然后到拍摄它，还要去想说，好，我这一个礼拜的团购档期要怎么样去提升，要刺激消费额，发文频率应该是要怎么样啊，等等，甚至到你东西都卖完了，你还不能擦屁股就走人。其次有个原因哦，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某些厂商来说的确是有很大的好处，因为它除了可以赚到曝光之外，就有某种程度上我会有一种还要我去扛业绩的感觉，不然我就赚不到钱，我又做这么多事情。如果今天业绩好，大家赚，那就算了。可是如果没有卖出很多东西，我又要花时间去曝光品牌，又赚不到钱。把这个东西发出去，又是在消磨，因为无论是置入或者业配文章、团购等等的内容啊，一直在曝光给这些支持者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是在消磨他们的热情还有喜欢。毕竟谁也都不愿意一昧的就在自己的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太多的这个商业讯息，所以我只能说，我觉得创作者其实是很辛苦的啦。不过我也很羡慕团购做得好的人，一个团如果带好，基本上是可以赚个几十万，单看你个人的这个消费额还有你的受众有多少。那你没有办法想，就是如果一个团啊，我平均可以拉个20万好了，一个月一个礼拜一团嘛，所以可以开4团，那你有办法想象这背后的利益究竟有多大吗？
南韩屡见杀人预告，半个月近200则。如果你最近有在看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南韩这阵子就是非常的不平静哦。首先呢，他们在房市方面有一个泡沫化的新闻在。那另外一则呢，就是他们最近非常流行在网络上面呢去预告说，我准备要出门随机砍人了哦。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本来有在上一些韩文课嘛，我摄影大姐跟安妮，我们三个人在韩文课上面呢，这个老师也有这样讲过哦，就最近韩国其实是蛮危险的。根据南韩媒体的报道， 道呢，南韩近年来有多次发生随机行凶暴力案件，那加上半个多月来网络上出现近200则的杀人预告，还有攻击机场的威胁，警方呢已经逮捕涉嫌发文的60多人，类似的事件频传，已造成民心动荡。哇，我好专业哦，我的声音怎么听起来好像真的是主播一样啊。那这整个预告随机杀人的风潮呢，大概是在7月21号的时候所发生的第一起在首尔地铁新林站附近的随机攻击，那当时造成了一死三伤。在那之后呢，陆陆续有好几起的案件都是造成类似的后果，譬如说在8月3日京畿道城南市盆塘区的一家百货公司呢，就发生了男子开车冲撞人后持刀随机攻击的事件，一共造成了一死十三伤。那盆塘案呢，隔天大田市呢也发生男子持刀闯入高中刺伤教师的案件，接连的攻击事件加上网络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杀人预告，让南韩社会人心惶惶。在这样子的一个危险风潮之下呢，南韩总统尹锡悦呢他就发布了特别治安行动，只是第一线的员警呢在应对暴力犯罪分子时可积极使用枪支或电击枪。那因为就是大家真的太害怕了，这个事情太常发生了，所以南韩的民众他们就自力救济啦，到了那个一些地方啊去买防狼喷雾剂还有伸缩棍等等的来求自卫，自身防卫装备的网络销量更是多达以往的4倍之多。那其实当时我们有在跟这个老师讨论说，到底是为什么最近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发生，当时老师是没有说出一个很正确的答案啦。不过呢，我们在最近的南韩中央大学教授的申仲旭他有指出，这一连串的随机杀人案其实凸显了南韩社会聚集的很大的攻击性能量，其中呢最近的这三件杀人案的凶嫌其实都有心理的问题，所以就让相关的讨论呢又浮上了台面。我在4月的时候有去一趟韩国首尔，我好像当时去的时候有感觉说他们压力是蛮大的，因为我觉得他跟日本就是两个国家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爱喝酒。我真的要坦诚说啊，在这一阵子以前我从来没有觉得酒好喝，然后我也不明白到底喝的意思是什么，但最近呢我还是觉得酒精的味道很恶心，但变得没有这么排斥，因为我就认为其实人生还比酒还要更苦，你知道吗？酒真的本身是苦苦的味道，然后不好喝，有个臭味。所以最近就有很多朋友问我说，那到底所以喝酒在喝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觉得酒还不好喝的话，那代表你人生还不够辛苦。那南韩跟日本人呢，他们就真的是非常爱喝酒，尤其是你晚上啊在地铁站的时候，哇，你看到大家都在喝，然后大家东倒西歪。那跟日本很不一样的风气是，南韩人啊他们讲话嗓门非常大，尤其是喝酒醉之后，然后你在他们那个地铁车厢里面就可以闻到他们喝酒完的那个味道，整个车厢都是酒精味。那除了喝酒以外呢，抽烟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爱，就满地都是烟蒂之外呢，大家都在疯狂的抽烟，就是几乎真的是人手一支，然后还有疯狂的吐痰，就在路上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吐那个痰就干掉了，所以你仔细看他们那个地上就会一球一球的那个痰的痕迹。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韩国，我真的必须要说，他们在那个偶像剧上面或者是韩团啊这些流行文化的塑造上面真的非常厉害，所以我到当地以后反而觉得这真的非常冲击，完全没有想到原来真正的韩国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为此也可以得知，其实我觉得他们压力应该是蛮大的，因为我们也蛮爱喝酒，可是相较于可能日本啊，他们有一个职场上面的先后顺序，就这种长辈晚辈潜规则啊，看到韩国也是啊，你是晚辈你就要乖乖听话，他们两个国家都有这样子一个文化在，那台湾就好像比较还好，所以我们职场上面喝酒的情形不太多。同时对于这个喝酒的一个印象啦，我们是觉得说哇就是好好玩哦，你在那个 IG 上面都会常常看到诸如此类的东西，甚至是迷因啊，还有前一阵子不是很流行那个是说什么我是金童这是我的第一杯，然后之后剪辑就是他到后面喝酒失控的样子。由此可知，我好像可以理解刚刚这个专家他有说到 所谓的凸显出社会聚集很大的攻击能量的这件事情。那其实关于无差别犯罪这件事情呢，最容易让人家联想到的应该是日本。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就是2008年的秋叶原杀人事件。那当时就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后，他驾驶卡车冲向东京秋叶原的商店街，并且他持刀随机攻击，导致7人死亡，还有10人重伤。另外呢，在2021年的时候呢，一名无业男子他打扮成小丑。好可怕耶，怎么会想到扮成小丑？他在东京地铁的车厢呢，无差别砍人，甚至是纵火，所以造成了17人受伤。就几乎是每一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发生类似的无差别攻击事件。那我们从这个日本的经验呢，去分析韩国的案例，有很多的专家他们都认为哦，这一次的这个心灵战的杀人事件呢，它与日本的无差别犯罪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嫌犯他们都会选在人多，然后会造成很多死伤的车站周边去作为犯罪场所。这些犯案者他们可能长期都受到社会自卑感去折磨，所以才会犯下这样子的事情。他们经常会认为说世界只对我不公平的感觉，加上呢社群媒体上面的比较效应哦，更是助长了他们的挫折感。以秋叶原案件为例啊，因为它是一个人们会聚在一起购物啊享受周末的地方，嫌犯他其实就是认为这个秋叶原它就是幸福的象征。那像东京地铁纵火案的嫌犯，他是锁定说万圣节的人们的幸福。那至于这次这个韩国的心灵战的事件呢，身高只有163公分的赵姓嫌犯，他供称他是因为个子矮小所以感到自卑，或许是因为这样，他只挑选个子比他高的男性下手犯案。那专家们就指出，最近韩国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他们就助长了青年被孤立的情况，他们就是对这个社会的不满情绪持续的累积，把他们其他的族群呢当作是出气筒来刷存在感。他们非常常有一个想法，就是哦，我自己的日子过得很辛苦，让你们其他人也跟着痛苦，所以才犯下罪行。然后最后呢，就是韩国社会歧视精神疾病的关系吼，会让这个病患不敢求诊，然后酿下大祸。其实韩国，我不知道哎，我们讲到韩国，一定都想到一些 K-pop 女团啊。只能说这几年除了世界大乱之外呢，我觉得台湾相对起来好像算是比较安全的地方。虽然说我们也是非常穷啦，看最近那个三道猴子就知道了。那三道猴子就是在讲哦，那个男生他不是在便利商店打工嘛，然后非常非常穷，然后就算呢去借贷款，也是为了要在他的那个同侪之间有一席之地，所以就买了一台重机这样之类的，然后还债还不出来啊，然后弄得自己越来越可怜。我其实觉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很多人就是处在这样子一个处境，但至少我们大家好像不太会有这么多偏激的想法。我们虽然环境不好，然后有时候会自怨自哀，但我们好像天生算乐观吧。无论如何追根究底好不好，虽然我们的社会安全，但我们最危险的就是交通。我想我们人平常可能大家和乐融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油门一到手就彻底变了一个人。我觉得不需要分地区好不好，我觉得全台湾就是要一起迈向一个交通安全的方向前进，大家要一起加油。非常棒，这一集的节目呢，我们就播报了三个新闻，而且这三个新闻呢就可以讲了这么久，可见我多么的长舌。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朗诵一下大家的留言。首先呢是 Elan Lin E-L-A-I-N-E-L-I-A-N-N， 他呢说绝对波几分，喜欢金童说故事胜过说新闻啊！我也是蛮喜欢讲故事给大家听的，可是说故事真的好花时间哦。除非我以后可以跟你们播报一些那种你知道童话故事， 黑暗童话故事，我觉得你们应该也会蛮喜欢听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听到一些故事，比如什么是白雪公主啊，然后就觉得哇，幸福快乐。但是他们原本好像是隶属的格林童话还是什么某个童话，其实原本的写的故事是很黑暗的。那如果要念那些的话，我是蛮 OK 的，那就我只要朗读就好，我不需要去做太多的准备去梳理故事的脉络。下一则留言呢是 Free Good Good， 他是最近加入的粉丝，他说他全部听完了，好喜欢 EP13， 好好笑，好喜欢金童。等我一下，我现在看一下 EP13 发生了什么事情。 EP13 是美国小学校一早与黑熊对峙，然后跆拳道教练描述死后世界，饿死见上帝，肯雅邪教，女子豆豆遭榴弹射击。OK， 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欢乐的感觉，因为最近都是我自己在自言自语，我真的觉得有人互动还是有差，自言自语那个风格是真的完全不同，我都觉得最近节目就是偏凄凉，但也没有关系啦，我们已经快要回归了，好不好？就先等我把麦克风的事情先处理完。好，再来下一则呢是 ATA。他的标题是一直等待金童更新的小粉丝，我是个每天上班准备的时候都会听 podcast 的人，每次都很期待金童的节目更新，不管是自己念新闻或是跟其他人一起，都有这个频道独特的风格，为我上班的路上添加了不少乐趣，是我少数会想认真听的新闻内容。Thank you so much。我最近有听了蛮多的电台，我就发现其实报新闻的人是蛮多的，我一开始想说，报这种无聊新闻的应该是只有我们嘛，但是没有，还蛮多人在报的，而且大家都蛮好听的，只能说我就是会虚心的跟大家做一点学习，好不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上次以来的留言，因为这次留言比较少，毕竟你知道我也没什么在更新，所以就不会有什么留言。但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呢，记得要给我们5星好评，并且可以留下你的留言，我就在节目的最后呢朗读出来哦。那下次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我希望你们可以好好珍惜这40分钟，好吗？OK， 谢谢大家，大家再见。